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联合国表示，加沙战后重建将是二战以来的最大规模。尼日尔政府要求美军撤离之际，俄罗斯军事人员正入住当地空军基地。习近平访法前夕，法国媒体首次直击中共大阵仗殴打遣返异见人士的过程。拜登表示，印度、日本、俄罗斯和中国都好排外，引发热议。FCC 呼吁美国电信业者移除华为和中兴设备，仍需要更多资金。川普表示，如果关键州威州的选举结果不合法，他将全力捍卫。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联合国官员礼拜四表示，加沙战后的重建工作可能需要国际社会付出自二战以来前所未见的努力，并估计可能耗资高达400亿美元。目前加沙大部分地区已经化为瓦砾灰烬。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达尔达里当日在约旦首都安曼的记者会上说，现在加沙有 72% 的住宅建筑已经全毁或半毁，破坏规模庞大，前所未见，这个是国际社会自二战以来从未处理过的任务。联合国估计重建经费落在300亿到400亿元之间。另一方面，由于有大量未爆弹存在，亦使重建工作变得更加困难。加沙民防机构表示，这些弹药每个礼拜都会引发十几宗爆炸，造成当地救援工作的困难。在西非国家尼日尔军政府决定将美军逐出尼日尔后，美国一名高层国防官员礼拜四向路透社透露，俄罗斯军事人员已进入美军驻扎在当地的一座空军基地。尼日尔在去年政变之前一直与华府合作对抗，导致成千上万人丧生，数以万计民众流离失所的叛乱分子。但现在统治尼日尔的军方已经要求美国将近1000名军事人员撤出尼日尔。华盛顿一名高层国防官员在不愿意透露身份的情况下表示，俄罗斯部队并未与美军混在一起，而是使用101空军基地的另一座机棚。这座基地位于尼日尔首都尼亚美的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旁边。这件事亦令人关切美国撤军后尼日尔境内美军设施未来的命运。据这名军官表示，情况虽然不是很好，但短期之内应该还能够应付。就在中共党魁习近平访法前夕，法国媒体在星期四晚间播出的电视专题中，首次成功跟拍中共公安部如何透过中共驻法使馆以及所谓的海外服务处与侨民网络，企图控制异见人士，强迫遣送回国，以及失败后加以威胁的全部过程。星期四晚间，法国电视二台播出的特派记者专题报道指出，这次由中法协会成员和中共驻法大使馆职员共同执行的非法行动，清楚地揭露法国领土上确实存在中共地下警察，并且与中共公安局、侨民组织密切合作。其中一名26岁的凌华森，过去曾经参与抗议中共暴政活动，并上传批评习近平与毛泽东，同时声援台湾、香港和维吾尔的影片。虽然观看次数不到100人，但就令他被中共公安盯上。之后他在巴黎多次被中国人士在大街上跟踪、殴打和羞辱，甚至拍下影片传给他在中国的家人施压，引发人权界的关注。这个礼拜，拜登总统在华府举办的一场非公开筹款餐会上指出，美国社会接受移民人口是美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相对中国、日本、俄罗斯以及印度都偏向排外和不喜欢移民，引发媒体议论。拜登指出，为什么中国经济严重迟滞？为什么日本遇到困难？为什么俄罗斯？为什么印度？因为他们排外，因为他们不喜欢移民。 對此，哥倫比亞大學日本研究計劃主任柯蒂斯認為，日本的移民政策或者不夠開放，這個對日本本身來說的確不好。但是拜登將日本與俄羅斯、中共相提並論亦過於誇張，而且有問題。而白宮國安戰略溝通協調員柯比禮拜四強調，拜登是從更廣泛的角度提出美國對移民的立場，同時亦令盟友清楚了解拜登是如何尊重移民以及他們之間的友誼和貢獻。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 FCC 星期四表示，在接受联邦支持的美国电信业者中，目前有近四成公司需要更多政府资金，才能够将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和中兴通讯制造设备从美国的无线网络上移除。FCC 指出，移除设备估计需要花费$498,000,000，但国会先前只是批准$190,000,000用于拆除和更换计划。FCC 主席罗森·沃塞尔礼拜四呼吁国会紧急提供额外资金，并警告话参与报销计划的一些电信商最近话俾 FCC 知，他们已经预见因缺乏全额资金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包括不得不关闭他的网络。针对威斯康星州将在今年11月美国大选的关键决战州，前总统川普礼拜四在受访时指出，他可能不会接受威斯康星州2024年的大选结果，引发外界关注。川普当日在接受密尔瓦基哨兵日报受访时提到，如果这一切都是诚实的，我绝对会接受选举结果，但如果他不相信11月选举结果是合法的，你必须为这个国家的权利奋战。他在受访时亦重申，他在2020年实际赢得威斯康星州的选举，并表示这场选举存有舞弊行为。四年前，川普在威斯康星州输给拜登，输了大约21,000张票。川普阵营试图让投给拜登的近200,000张票裁定无效，但却没有成功。川普直言，如果今年他确信选举结果有问题，他会毫不犹豫地对选举提出质疑。但他亦表示，今年的情况将不会是这样，我们预期会有一场诚实的选举，而且我们预计会大获全胜。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担忧中共军事行动，美国防长会晤太平洋盟国防长。日本与美国耗资超过30亿，共同研发反弹道飞弹。南韩调升五国使馆预警，北韩准备发动恐怖攻击。美国防长谴责中共海警船炮射击菲律宾船，是不负责任的行为。美国重新部署中东军事资产。美国国税局加大审计富人和大公司。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5月2号在夏威夷和澳洲、日本和菲律宾的国防领导人会晤。目前中共在太平洋地区咄咄逼人的军事行动正引发越来越多的担忧。国防官员表示，这次会谈延续了盟国在国防工业和军事活动合作方面取得的历史性进展。美国、日本和澳洲将在双边会谈后召开三边会议。一名高级国防官员表示，预计他们将签署一项关于战略研究和开发的新三边协议。奥斯汀随后将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吉尔帕托特奥多罗以及日本和澳洲国防部长举行四方会议。上个月，奥斯汀和中共国防部长、海军上将董军进行了交谈。北京已经宣称希望控制南中国海的通道，还宣称在必要时将使用武力将台湾置于他的控制之下。拜登总统曾经表示，美军将保卫台湾免受攻击。美国国防部官员2号表示，美国与日本已经估算出共同研发新型弹道导弹以拦截极音速武器的费用将超过$300亿，这个是日美第二度联手开发反弹道导弹。 共同社报道，根据美国导弹防御署，日本将负担10亿美元在开发或长阶段拦截气上，双方预计在2030年代完成研发。美国总统拜登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去年8月在日美韩三方峰会举办前同意了这项合作开发计划。报道指出，这项计划适逢中国、北韩、俄罗斯在积极研发极音速武器之际所同意的，这个将是日美继2017年度共同研发增程型标准三型反弹道导弹后的第二例。这项新计划目标是极音速飞弹从太空重新进入大气层之前，在最脆弱的或长阶段就将它击落。不同于传统的防御系统，在导弹抵达目标前无奈才展开拦截。南韩最高情报机构南韩国情院近日指出，北韩准备对南韩驻外使馆发动恐袭的征兆越来越明显。南韩方面获取了多个有关北韩近期在中国、东南亚、中东等地准备针对南韩外交机构职员、公民发起恐怖攻击的情报。据悉，北韩向这些国家派出特务监视韩国驻当地的外交机构活动，并物色恐袭对象。针对北韩可能发动的危险行动，南韩外交部与国务调整室反恐中心2号召开恐攻对策工作委员会，根据国情院情报，将驻柬埔寨大使馆、驻老挝大使馆、驻越南大使馆、驻俄罗斯海参崴总领事馆和驻中国沈阳总领事馆的恐袭应对警报从一级关心调升至三级警戒。朝鮮半島局勢近年急劇升溫，南北韓目前所有溝通管道已被單方面切斷。北韓領導人金正恩今年1月更宣布不再將南韓定義為和解與統一的對象，而是將南韓視為第一敵對國家。菲律賓公務船日前在南海被中共海警船發射水炮，造成船員受傷及船隻受損。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2号在联合记者会上指出，这个不是负责任的行为，藐视国际法。菲律宾国防部长铁欧多洛在记者会上表示，现在的任务是通过构建实力和威胁性，确保不会出现触动共同防御条约的局面。他说，我们必须维护自身的权利，同时保障菲律宾武装部队每位成员的安全。南海是每年超过30,000亿美元船运贸易的重要通道。中国声称对南海大部分地区拥有主权，菲律宾、越南、印尼、马来西亚和文莱亦声称拥有部分主权。五个大楼将喷气式战斗机、武装无人机和其他飞机转移到卡塔尔，对他的部队进行重新部署，以规避从美国在阿联酋的一处长期空军基地进行空袭受到限制。阿联酋今年2月通知美国，将不再允许驻扎在阿布扎比达夫拉空军基地的美军战机和无人机在也门和伊拉克实施空袭。美国官员说，这个促使美国指挥官将更多飞机转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卡塔尔未实施类似的限制。美国在中东地区拥有众多基地，近几个月来，美国利用这些基地在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实施了空袭。美国还在红海上空以及约旦和其他国家的领空拦截了无人机和导弹。但官员说，随着地区紧张局势的加剧，阿联酋越来越担心，如果他被认为公开协助美国的军事行动，可能成为伊朗在该地区代理人的攻击目标。美国国税局5月2号表示，该机构正在加大审计力度打击逃税行为，同时为美国国库增加收入，但这个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纳税人群体都将面临更多审计。 国税局局长法费尔表示，该机构在审计中重点关注的是富人和大公司，包括收入超过1000万美元的富人、资产超过2亿5000万美元的公司和资产超过1000万美元的复杂合伙企业，以及将公务机用于个人用途的公司和高收入纳税人这些群体。为了加大审计力度，国税局正在招聘进行复杂审计所需的会计师、工程师、经济学家、数据科学家、律师和税务专家。